性同住。所以这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不需要了，不需要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了。所以这时候也是一样，所有圣经中大祭司的象征到这里达到一个完成，达到一个完成。这里那个实质已经来到了，我们现在是在神的面光中，神的荣耀的面光中与神同在，不需要再有祭司，不需要再有祭司。换句话说，这个十二个宝石的根基也是象征现在这是最末后的这个至圣所，也是象征这是最末后的一个至圣所。在这个最末了的至圣所当中，神的百姓跟神同住，神的百姓跟神同住。但是同时我们刚刚说这十二个根基跟大祭司有关联，因为大祭司胸前的胸牌上也有十二个宝石。那么这十二个根基跟大祭司有关联，但是在十四节这十二个根基上面有十二个使徒的名字，所以这又是再一次把新约跟旧约把它联系在一起，把新约跟旧约联系在一起，表明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表明新约旧约神的百姓是一个整体。那么所有神的百姓现在住在这个至圣所当中，永远与神同在。所以这些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法，主要是表达一个永恒的实质，所以并不是描写一个实际的城市，不是描写一个实际的城市。好，有没有人有问题关于这两方面？好，然后我们看22节到27节，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城中的荣耀，这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荣耀。首先他讲到在这个城里面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荣耀的同在。因此22节说城里面没有圣殿，现在不再需要圣殿。为什么不再需要圣殿呢？因为神的同在充满整个城市，整个城就是圣殿。我们刚刚说了，这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至圣所，因为神就在当中，所以不再有圣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是城的殿，这个城神的同在充满了整个城市。在这里我们看到羔羊跟神又是合一，主神和羔羊为城的殿，所以神与羔羊再次我们看到是合一的，这是很重要，在启示录里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不断地强调神跟羔羊的合一。接下来23节也是强调神跟羔羊的合一，因为这个城里面不用日月光照，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这个城有神的荣耀照亮，并且羔羊是城的灯，所以这里还是在强调神跟羔羊的合一。那么这整个描写是基于以赛亚书第60章19节到20节，以赛亚书60章19节到20节。那么天韵把这以赛亚书这个写成一首诗歌啊，不需要再有这个日月的光啊，神的光照在城的里面。好，是基于以赛亚书60章19到20节。那接下来24节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26节，人把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这个是基于以赛亚书60章。我们刚刚说的19到20节是那个神的荣耀光照城市，这里是基于以赛亚书60章的第3节到第5节。以赛亚书60章第3节到第5节，那里说列国他们要看见神的光，就要来救神的光，并且他们要把列国的财富都带来，把列国的财富都带来。那么当然那个财富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描写，不是指的物质上的哈，还是指的一种属灵上的。但是这里的要点是君王要把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这些王 他们的光辉可以来增加神的荣耀。这里不是指的这些王的荣耀可以来增加神的荣耀，这里的重点是这些君王的荣耀跟神的荣耀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所以他们只是把他们的光辉带进来，然后他们也沐浴在神的光辉里面，懂吗？好，所以这里不是指的说哦，这些人他们可以替神争光啊，不是的，而是说他们也把他们自己的光辉带进来，这些列王地上列国的君王也把自己的光辉带来，他们一同沐浴在神的光辉里面，神的荣耀里面啊。所以这个要点不是强调他们可以替神争光，而是他们的光在神的光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他们也沐浴在神荣耀的光中啊，他们也沐浴在神荣耀的光中。所以只是他们带了把荣耀带来，他们一同沐浴在神的光中，一旦暴露在神的光中，他们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就微不足道。所以这里还是在强调整个神的荣耀啊。但是同时这个25节到27节强调这整个城市的圣洁，强调这城市的圣洁。他说这个城门不需要关闭，为什么不需要关闭呢？因为这个城只有圣洁，只有良善，凡是不洁净的跟行恶的都不能够在这个城中啊，所以这个城门就不需要再关闭。并且前面讲到神的光照在这个城里面，不需要日头月亮的光，因此这个城里面也就没有黑夜，不需要日光不需要月光，就没有再也没有黑夜啊。那么所以这里主要重点的强调永恒里面只有圣洁跟良善，所以不圣洁跟虚谎都被排除在外，永恒里面只有圣洁跟良善，不圣洁跟虚谎都被排除在外。所以呢，永恒的特质就是圣洁，永恒的特质就是圣洁。但是在这里呢，我相信一定有已经有曾经有人问我哈，那是不是说从第25节、24节到27节以及下一章22章的第15节，城外有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跟编造谎言的，是不是在最后的审判，在所有的邪恶都除尽，到了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降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永恒的当中还有外邦人存在？因为这里讲城外啊，说城外有这些邪恶的人，而且说这些不洁净的人不能够进城，那是不是在最后20章最后的审判，并且把邪恶完全除尽了，然后已经有新天新地，然后新耶路撒冷城也降下来之后，是不是在永恒的里面，这个城新耶路撒冷城的城外还有外邦人存在？那么答案是，这只是约翰他借用先知书的那种比喻跟先知书的语言来描写永恒的一个状况，以至于他会讲到城外有这些邪恶的人，他只是借用先知书所用的语言跟先知书所用的比喻。那么你知道先知书是在我们现今的世代当中所写的，是对是对当时的人所宣讲的信息，因此就有所谓外邦人的存在。但是呢，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在第二十章已经看到所有的邪恶都已经怎么样除尽啊，所以不是表示在永恒的里面，在新耶路撒冷城外还有这些外邦人、这些邪恶的人存在。这只是约翰他用这种先知的语言跟先知的比喻来讲这个永恒的一个实质。那么先知在讲论将来的事的时候， 都是以现在现世的生活当中的历史的情况来讲论将来的事啊。所以以赛亚书也有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么我们看到，如果以赛亚书65章还说什么百岁而死的人啊算是婴孩，那我们想，那是不是还是有人会死？懂我的意思吗？啊，其实不是，只是因为先知啊，他要讲将来的事，可他是用我们现世，我们现世生活，现世的生活跟这个历史的状况之下的语言来讲将来的事，所以就受到一个限制。所以呢，我们不可以，我们就说不要很字面的来了解，好，不要很字面的来了解。他只是用一种先知的语言跟先知的比喻来讲到这个永恒的一个实质，所以用在永恒的层面的时候，不完全符合永恒的背景。但是呢，我们了解，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上下文。在第20章已经很清楚，所有的邪恶都已经怎么样，已经除灭了，已经完全除尽了啊。所以在这里，这只是一种一种先知性的一种语言的表达法，强调重点是强调这个圣城的圣洁。那么所以这个我想我们要就是说我们要特别放在我们的心上。换句话说，将来的永恒圣洁是永恒的一个特质。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都一再强调我们要怎么样，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么也因此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都要竭力追求圣洁，要竭力追求圣洁。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教会，很诚实的来说，今天的教会在圣洁上是非常的贫乏，在圣洁上是非常贫乏。那今天早上我们讲到那个警告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把这些话听进去，要好好把这些话听进去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地上的事，也不要浪费在这些不圣洁的生活当中。所以这个不就单强调圣洁，也强调永恒，永恒的本质是圣洁。所以一方面强调圣洁，一方面也强调永恒。所以我们不要为了地上的事情忙碌，我们忽略了永恒，忽略了永恒，也不要忽略了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以为我已经买了一张上天堂的票，我是可以稳上无疑啊。这些话真的是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重的警告，我们不要再活在我们现在这样生活里面，等于是怎么讲，就我们叫做这个浑浑这个浑浑沌沌的过日子哈。我实在是我要说我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深，这些话打到我的心里面，我真的就一直求主洁净我，因为我知道我们要见神的面，如果不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啊！所以真的是求主怜悯啊，让今天的教会在圣洁上不是像现在这样贫穷，是能够是很丰富的，因为在永恒的里面呢，那个特质就是一个圣洁哈。那么所以我们也不要只为地上的事情劳碌，我们不要忽略了永恒。所以今天早上那个比喻，其实那个重点是讲到我们在金钱的使用，我们基督徒要好好想我们的钱我们怎么用。他说你要在用这些钱去结交朋友，将来到永恒里面，他们可以接你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换句话说，我们要善用我们地上的金钱结交朋友是什么意思？用在别人的身上，结交朋友就是用在人身上。神给你金钱的丰富是要你用来去用在别人的身上，用来帮助人。当然我们自己的生活首先需要维持，但是我们的生活能够够吃够穿就应当知足啊，知足就是能够，我们就能够那个在神面前过一个很简朴的一个生活。 然后把我们的钱用来结交朋友。所以圣经里面，新约里面从头到尾强调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钱要用在别人的身，要用在人身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讲到那个均平的原则，他用收玛纳来讲，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其实神给这世界上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丰富足够全世界的人需要。可是为什么今天有人富有到那个程度，有人贫穷到那个程度？均平不均，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钱，神要我们这个钱就是用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路加福音有一个很主要的主题，他很注意社会的贫穷。所以路加福音，你们回去仔细读哈，路加福音非常注意贫穷的问题。所以他讲那个八福登山宝训，他都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你看他讲到很多都是讲到很注意要周济贫穷。所以保罗那个时代也是强调要周济贫穷。我想这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当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用在别人身上。我们周围有很多的人有需要，那么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需要，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虽然是生活上就是说可以维持，但是也许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是有一些需要啊。那么不要说一些弟兄姊妹，或许非基督徒，当然我们应该先照顾基督徒，但是我们有余，我们的钱也是可以去周济整个社会上有很多很多贫穷的人。当然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晓得怎么用，不至于说这个钱是进了别人的口袋，让那些人把它这个贪，就是说等于这个从中拿走。但是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好好的真的是祷告哈。我自己就常常祷告，我就是说求主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用我们的钱。那么我们还没有写遗嘱，我们应该要写遗嘱。我就跟庄老师说，不用留什么钱，不要留太多钱给小孩。我说遗嘱写了，就把这个钱真的就是用给神啊。那真的是我想我们不要只看现在地上的事，要思念在永恒里面啊，永恒里面很多值得我们真的是好好去想，好好的去在生活里面去应用。好，然后我们就再看接下来最后22章1-5节讲到耶路撒冷的蒙福，这是讲到最后的伊甸园。因为我们早上讲到这个生命泉的水其实就是指的那个新伊甸园啊，这最后的伊甸园也就是那个新伊甸园。那么22章1节讲到这个生命河的水，生命水的河这个背景是以西结书47章1-12节，以西结书47章1-12节那里就讲到有一条河从宝座圣殿的东边流出去啊，从圣殿的东边流出去。那么这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这里再一次强调神跟羔羊的合一。那这水明亮如水晶也是讲到那个辉煌那个荣耀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从宝座前流出一条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非常的辉煌。我们可以想那个画面非常的美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最后的伊甸园，最末了的伊甸园，也是新伊甸园。因为创世纪第二章讲到伊甸园里面有一道河，这道河后来就分支成为四条河哈。那么这里不仅仅是再一次叙述伊甸的乐园，事实上是总结伊甸的乐园啊，是总结创世纪当中那个伊甸园，是总结创世纪中的伊甸园。现在神的整个创造能够重新恢复当初被造的目的，现在神整个创造能够重新恢复当初被造时候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个新伊甸园，这个最后的伊甸园 是恢复了当初神创造的目的。那么当然我们早上也讲到以西结书四十七章还有约翰福音都讲到这个活水，那这些活水都在这里得到实现，都在这里得到实现。因此这个伊甸园也是描写一个永恒的状态啊，现在这个伊甸园也是描写一个永恒的状态。在永恒的当中，永恒的里面，神的宝座神的百姓要以从宝座流出的生命的河水成为他们生命的源头啊。在这个永恒的里面，神的百姓是以，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哈，是以从神宝座前流出的这个生命的水，生命水的生命河的水来作为我们生命的源头。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是来自于神哈。那么不但如此，这个河两边有生命树，记得在创世纪的原始的伊甸园中也有生命树啊，可是原始伊甸园里面的生命树神摆在那里是一种试验，试验人是不是去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园当中有生命树跟善恶树，然后神吩咐说不可以吃善恶树的果子。那么显然这个在原始伊甸园中的生命树是必须通过这个试验的人才能够吃的，亚当跟夏娃没有通过试验，所以神就说不准他们，免得他们再去摘生命树上的果子，于是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啊。所以在那里，在原始的伊甸园中，那个生命树是一种试验时期，必须通过神的试验才能够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必须是经过通过考试合格的人才能够吃。可是现在在永恒的这个新伊甸园当中，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随时可以吃，不但是随时可以吃，而且是在河的两边，这边跟那边都有生命树。不但如此，还结十二样果子，这十二样果子每月都会结果子啊，所以这是描写那个丰富，描写那个丰富。现在呢，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是我们在其中的人随时都可以吃，在河的两岸都有，而且结十二种果子，每一个月都结果子。那这是描写那个生产的丰富，所以十二种果子，而且每个月都结果子，这是又是把旧约到新约所有讲到关于季节，讲到关于收成的比喻达到一个最高潮啊，是把所有旧约到新约关于季节的比喻，关于收成的比喻，现在达到一个最高潮，现在都完成了，现在都完成了。这是怎么说呢？因为在古代农业是比在现代重要，我们现代农业不重要，可是在古代农业就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啊，在古代农业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中心，是整个生命的基础，这个农业就是他们靠以为生的。那么因此几乎所有的古代的宗教都是一种生产力的宗教，生产力就是制造哈，会 produce 生产力的宗教。所以你看这个罗马跟希腊拜的神，这些神呢都会让他们有丰富的生产力啊。那这个丰富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指人类的繁殖，就是这个以人类的生殖为中心，这个生产力主要是指的农作物的生产丰收啊，农作物的生产丰收。但是呢，在巴勒斯坦地方，农作物的丰收跟什么有关？跟季节有关，跟季节有关。我们读旧约，我们读到有春雨跟秋雨啊。如果我们要应该要读一点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地理跟季节哈，他们有春雨跟秋雨，撒种是在春雨之前几个礼拜就要把种子撒下去。那么当 春雨之前几个礼拜种子撒下去以后，下了一场春雨以后，接下来就是两三个月的干旱期，那么就要期待了这个种子能够足够强壮度过这个干旱期，到了秋雨再一下以后，他们就可以收成了，就可以收成了啊！所以他们这个农作物的丰收是跟季节有关。那么因此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啊，这里不但是十二样的果子，而且每月都会出产果子，所以这里是历史上所有的收成达到一个高潮，或者说一个集大成啊，所有农夫的生产的一个最高潮。换句话说，这是用这个来象征在伊甸园里面的那个丰富啊，那种丰富。不但是有十二种果子每月都出产，而且每月这十二种果子都可以出产啊。但是重点是，不但是果树，是生命树的果子，是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些果子吃了，是叫人有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而且是这么丰盛啊，这么丰富。那么神应许，耶稣应许说他来了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要得的更丰盛。所以这里表明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不断的丰富的，而且是足足有余的啊！在永恒的里面，神的供应是丰富的，是不断的，是足足有余的。那现在整个伊甸园的比喻就是一个极大城，就是一个极大城啊！所以在这个新的伊甸园或者最后的伊甸园中，神整个创造的目的就达着了，达成了神整个创造的目的。但是除此以外，这个生命树，他说树上的叶子是为医治万民的，这里又出现了万民哈，这个仍然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他因为是用先知性的语言，并不是表示说现在还有外邦人啊，万民外邦人存在。那么这个永恒里面只有神的百姓能够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但是这个叶子能够医治万民，其实是重复21章的第四节，擦干一切的眼泪，死亡跟痛苦跟悲哀都完全的除去。所以这个叶子医治万民是重复21章的第四节，就是表示在永恒的当中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换句话说，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需要啊，那个重点是说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的需要，没有任何的 needs， 没有任何的需要被满足，需要被供应啊，在永恒里面我们不再有任何的需要，因为神的供应我们所有的已经远超过我们一切的需要啊，在永恒里面神的供应远超过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重点是说在永恒里面我们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供应，不但是得到供应，是丰富的，是有余的啊！我们不会再有什么需要，你不会再觉得你需要这个，你被爱不够需要别人爱，你不会觉得身体上也不需要，属灵上也不需要，没有任何的需要，一切都供应丰丰足足而且有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沐浴在神的丰富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沐浴在神的丰富里面。所以在第四章那个在宝座的那个房间称颂基督，还是第五章说智慧丰富啊，都归于他，我们都要沐浴在神的丰富里面啊。所以这是生命的水跟生命树整个象征性的意义。但是第三节到第五节还讲到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的关系主要是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三节到五节里面所讲的其实在前面都已经出现过，现在只是把这些出现过的主题再把它重新集合在一起。首先他说到不再有咒诅，不再有咒诅。那么这是前面21章第四节有讲到把眼泪擦干啊，所有的疾病死亡痛苦都除去。但是同时讲到 城里有神跟羔羊的宝座，这时候宝座就在舞台的中央，好，宝座就来到舞台的中央，神跟羔羊的宝座，所以这里再一次强调神和羔羊的合一。不但如此，神的百姓要敬拜神，而且呢，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那么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是神的祭司，我们都要侍奉神。不但如此，第四节我们要见神的面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早上说的，在至圣所，犹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自己可以进入至圣所，进入神的面。那在这里呢，也是讲到神的面。那么我们现在要见神的面，在永恒里面我们要天天在神的面光当中，那这也是不可想象不可置信的。因为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说到那个白色大宝座，天地都逃避，我们说摩西想要见神的面，神说没有人可以见，如果人见了神的面就不能存活啊，不能存活。但是你看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竟然要见神的面，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啊。那么名字要写在神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那这又是回到受印。那神的名字写在我们额上，表示所有权，表示所有权。所以这是表明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所以这还是回到前面讲的那个主题啊，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因为名字写在额上是表示所有权。那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呢？有人说是亚卫啊，因为这个名是很神圣的名，就是耶和华。但是很可能这个名是第十九章，记不记得我们说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因为我们说那个名是在有限当中无法启示的，必须到了无限进入永恒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啊，神才能够完全的向我们启示。所以可能这个名是第十九章那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好，那么我们不但有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额上，而且第五节不再有黑夜，也不用灯光日光，这都是重复前面神的光要照亮我们，我们要与神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就描写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最后呢，我们要总结整个二十一章第一节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我们看到这整个描写，所有的描写重点就是在说明永恒是神的百姓永远与神同在，而且这样的一个同在是以敬拜为主，是以敬拜为主啊。换句话说，我们看到这整个二十一章二十二章所有的描写都是在说明永恒主要是神的百姓与神同在，而且是以敬拜神作为整个同在的一个描写。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描写没有用任何的休闲活动来描写。也许我们今天基督徒以为我们将来到天上可以去世界各地旅游啊，在天上的各国旅游，这里的描写完全不是以休闲活动的比喻来描写，这所有的描写都集中在一件事，就是敬拜，就是敬拜啊。所以这个永恒是以敬拜来描写。那么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以及这个世代的教会最缺乏的，一个是圣洁，一个就是敬拜。今天的人所要的是娱乐而不是敬拜，甚至我们听讲道我们也是要娱乐不是敬拜。我们喜欢听很有口才的，很多故事的，很多笑话的，这个道就是好的道。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世代一个特征，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以天上的事为念，不洁净跟圣洁。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要的是娱乐而不是要敬拜啊。所以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觉得敬拜是很无聊的。所谓的无聊就是说我们不能够真正进入那种 深入的敬拜神。这个敬拜不是一个情绪上的激昂，不是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昂，是一种真正的在神面前屈膝，屈膝尊主为大，尊主 为王、啊、一种真正这样的敬拜带出的赞美，带出的那种欢庆。所以呢，我们应当要真的是要把敬拜重新恢复、啊、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是要重新恢复这个敬拜，因为在将来那个永恒的里面就是敬拜，就是以敬拜为整个主要的实质。那么不但是敬拜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也是跟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永远的同在，而且呢我们要永远在永恒当中不断的与神团契，与神相交啊。那么我们可以在永恒当中不断瞻仰神的面，瞻仰神的荣耀，暴露在神的光中，不断的欢庆，不断的敬拜，不断的赞美。那么就我们今天在地上所受的一切的逼迫的眼泪，或者牺牲的眼泪，到那时候都要得到完全的补偿。不但得到完全补偿，神以一种崭新的丰富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好，来供应我们。所以神要真的是在永恒的里面那种荣耀跟丰富啊，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描述的。所以这就是整个关于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的描写。那么最后结语，这个结语哈，我们还是把它讲完好不好？哈，如果你有事情，你可以先离开。那这个最后的结语是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你们讲义上那个没有把经文打出来，所以你们自己把它加上去。结语后面把它加上二十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一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段落的结构，这整个大段落的结构是很松散的。换句话说，是一些言论，就是谁说话谁说话，但是呢，整体上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结构组织，一个不是一个很紧密的连结。但是在这些不紧密的这些言论，这些说话当中，有两个主题贯穿在其间啊，有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强调这卷书是真实神的启示，强调这一卷启示录是真实的神的启示。第二个主题是强调末时已经十分的临近了。末时已经十分的临近了，所以第一个强调这卷书是真实的神的启示，第二个强调末时已经十分的临近了，所以不断的看见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哈，好，那么第二，我们就看在这个大段落二十二章的六到二十一节这个段落，这个结语跟开头第一章一到二十节的引言。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换句话说，这个结语跟引言有很多类似之处。那我们把它列出来。第一，这个结语跟引言都强调这卷书是一个真实的先知的信息。这个引言跟结语，第一个都强调这卷书是一个真实的先知的信息。换句话说，这是真实的，是神的启示，先知的信息，是一卷先知的信息的书。那经文我给大家，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二十二章第六节，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到第十节，十八节到十九节，十八节到十九节。这些都是强调这是一卷真实的先知的信息。第二，这卷书都是由一位神所差遣的先知所写的。这卷书就说引言跟结论哈，都强调这卷书是由一位神所差遣的先知所写的。换句话说，约翰强调他是神所差派的，神所差遣他把这些话写下来。 那经文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然后二十二章的第八节到十节，二十二章的第八节到十节，都是强调，写书的这个作者，这个先知是神差他来写下来的。第三，这个引言跟结语都强调这卷书是要在教会中宣读的，强调这卷书是要在教会中宣读的。经文是第一章第三节跟十一节，第一章第三节跟十一节，二十二章的十八节，二十二章十八节，这卷书是要在教会中宣读的。第四，这卷书都是为了要鼓励那些忠心的人而写的。第四，这卷书是为了要鼓励那些忠心的人而写的。这卷书是为了要鼓励那些忠心的人而写的。经文是第一章的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二十二章第七节、十二节跟十四节，二十二章第七节、十二节跟十四节。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就按照那个不同的人所说的话，我们来看哈。首先，我们看到天使对约翰说的话，天使对约翰首先证实这个话是真实的、可信的。首先，天使证实这些话，这个书上所记载的这些话都是真实的、可信的。这是回到我们早上提到的二十一章的第五节，做宝座的也说这些话是真实的、可信的，是强调这些话的确实可靠跟重要性啊，强调这些话的确实可靠跟重要性。那么，天使不但证实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天使说这些启示的来源是谁？是主。他说，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所以这个启示的来源是主基督，这里的主是主基督哈。但是他还描写这位主基督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这位主基督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这里众先知被感之灵是复数，不是单数，所以这个众先知被感之灵不是圣灵，而是指先知自己的灵啊，是指先知自己的灵。换句话说，这些先知他们自己的灵。那么这里主要是说，所有真的先知他的信息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里是强调这个神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换句话就是说，凡是真正的先知，他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他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啊，他们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以这个神就被称为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那么这一位基督差天使把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约翰，指示他的仆人约翰。那么这个必要快成的事，这个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过，必要快成是以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来了解，彼得后书三章八节来了解这个必要快成。因为在那里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哈，所以这个必要快成是从那样的一个角度来了解。所以这些事情是很快就要临到，只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所以在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称这些事是必要快成，到现在已经过了将近两千年了哈。那么但是要点是，所以教会要随时预备好啊。那个要点是，所以众教会要随时预备好，因为末时已经开始了，随时就要完全实现。所以呢，教会呢要随时准备好啊，教会要随时准备好。换句话说就是要警醒，要警醒啊，换句话说就是要警醒。那么 我们跳到第八节看，第八节跟第九节，当约翰听见天使的话，他就像第十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一样，他就要俯伏在天使脚前要拜天使，但是天使就禁止他这样做，他说我跟你还有众先知以及那些遵守这些这书上话的人，我们都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好，所以这是回到第十九章的第九节第十节，那我们就不要再重复讲到当时那个关于敬拜天使的问题，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过哈。好，这是天使对约翰的证实跟劝勉，然后我们就看基督的宣告，在这整个最后结语当中，基督不断看到基督的宣告，那我们就把这些做一个归纳哈，在基督的一再的重复说我必快来，一再的重复我必快来哈，所以这个还是跟我们刚刚说的要以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节来了解，换句话说重点就是要呼召教会要警醒要预备好，要警醒要预备好。好，我们复习一下什么是警醒啊，记不记得我们说什么是警醒，警醒就是要活在神的面前，好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好，要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警醒。好，我们不警醒就是因为我们总是没有活在没有战战兢兢的活在神面前，那就是不警醒，那所以我们要警醒。所以所有这些圣经的话其实是很实用的，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活是可以行出来的。好，第二，这个主在这些宣告当中他说他是阿尔法，他是 Omega， 他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初是终，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在第一章的第八节还有二十一章的第六节我们都看到，那么同样的这里是基督说他是阿尔法 Omega， 所以呢显明基督与神是合一的，他们是历史的掌管者，历史的初历史的终，历史初和终中间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第三，他是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这是基于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第十节，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第十节那里说从耶西的根必发一苗，这个耶西的根所发的这个苗就是指的基督，因此他说我是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那这也是回到第五章第五节，第五章第五节讲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大卫的根啊，这也是回到第五章第五节。那为什么会强调大卫的根，主要是大卫之约，记得我们说大卫之约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啊永远坐在宝座上为王啊，那是大卫之约，是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同时主说他是明亮的晨星，这是基于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在那里说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就是有星要出于雅各，那个最近的应验是应验在大卫的身上啊，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所以那个应验是最首先的应验是应验在大卫身上，但是呢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所以那里有这个那里讲到晨星啊，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那么基督说我是晨星是基于那里，但是这里讲晨星也是表示在大灾难的漫漫长夜之后，这大灾难就好像漫漫长夜一样哈，在这个大灾难的漫漫长夜之后，永恒呢是将如曙光出现，而这个永恒是基督的再来所带来的哈，基督的再来就好像曙光出现带进了永恒，所以在大灾难的漫漫长夜之后，在大灾难的漫漫长夜之后，基督的再来好像曙光出现带进永恒啊，带进这个永恒，基督的再来好像曙光出现 就带进这个永恒，所以它是明亮的晨星。然后呢，基督说十二节，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这里又是回到前面这个启示录一再强调，赏罚在基督，而他的赏罚是要个人按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换句话说，这还是一报还一报的律啊，他要按我们所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有赏有罚啊，按我们所做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有赏有罚。行恶的就按他所行的恶加在他的身上，行善的就按他所行的善加在他的身上。这是一报还一报的律，这也是整个启示录神义论的一部分，这也是整个启示录神义论的一部分。同时在基督的宣告里面，最末两个有福了的应许，一个是在第七节，一个是在十四节。最末了两个有福了的应许，第一个有福是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第二个有福则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那我们看所谓遵守这书上预言是什么意思。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人，就是那些在逼迫当中能够坚忍到底，能够忠心到底的人。好，这个遵守这书上预言，就是那些，因为这卷书就是写给要鼓励那些忠心的人，那么能够照着这书上预言所说的忠心到底、坚忍到底的人有福了。换句话说，就是那些得胜者，就是那些得胜者。好，所以这些都是串在一起，就是那些得胜者。凡遵守这书上，就是那些能够坚忍到底、忠心到底的人，也就是那些得胜者。那么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是回到第七章十四节。第七章十四节，那个长老问约翰说，那些人是什么人？约翰说，你知道是谁？长老就说，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曾经用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裳洗白净。所以这是回到七章十四节。那么在那里的大患难，最主要是指的大灾难时期，但是我们也说这个大患难也是总结历世历代所有信徒所受的苦啊。那么重点是他们是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说用羔羊血把衣服洗净是表示什么？就是表示悔改重生啊，就是表示悔改重生。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净，就是表示悔改得到重生，或者说悔改归正，悔改归正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说还有一点可能也是重要的是，在这里洗净自己衣服的这个洗净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洗净自己衣服这个洗净这个动词是现在式。现在式我们知道所有新约现在式都是强调一个继续不断，继续不断啊。换句话说，这里洗净衣服是指那些继续不断悔改归正的人，继续不断悔改归正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不要以为我受了洗我就是拿了上天堂的票啊。圣经里面的信心、悔改归正都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是一个继续不断的，一直到我们能够进入永恒。好，但是呢，在十五节说，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和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这一节跟二十一章的第八节是回到那里，这两个表很类似啊。那么当然十五节的重点我们刚刚说了，不是指的说在永恒里面还有外邦人，还有这些邪恶存在，这只是用先知的语言来描写这永恒的一个情况。重点是要跟十四节成为一个对比，因为十四节讲到洗净衣服的人，那么十五节讲到犬类。这个犬类呢，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就是指那些不纯净跟恶毒的人。这个犬类在圣经里面的用法就是指那些不纯净，不纯净 包括在真理上的不纯净啊。所以保罗用这个来称呼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他们是犬类啊。这不纯净和恶毒，这个犬类是形容这样的人。从此最后一项，说谎跟编造谎言，这是撒旦的特质，这是撒旦的特质。说谎跟编造谎言，这是撒旦的特质啊。那么所以这里啊，是跟第十四节形成一个对比。十四节是洗净自己衣服的人，这里就是那些不纯净、行恶并且是说谎的人，是虚谎的。那么刚刚我没有提的就是十四节对那个洗净衣服的人有两个应许，这两个应许其实就是前面二十一章的总和，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那里去，这是一个。其次第二个，他们也能够从门进城，好，换句话说是讲一样的事情，能够有份在永恒的里面，能够在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住在至圣所当中，永远与神同在啊。好，然后我们看二十二章的十七节，就发出四个邀请。这个四个邀请，第一个是圣灵跟心腹说来，第二个是听见的人也说来，第三个是凡是口渴的人都来，第四个呢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取生命的水喝。那么第一个第二个，心腹跟圣灵说来，听见的人说来，好像是对基督发出的，好像说对基督说，因为基督说我必快来啊，好像是。其实呢这两个是要以后面两个邀请来解释，基本上这整个邀请是教会向这个世界所发出的一个邀请啊，是邀请，是教会向这个世界所发出的一个邀请。换句话说，是教会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邀请人加入教会，是教会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邀请人加入教会，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所以他说圣灵跟心腹都来，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邀请人听福音，能够信啊悔改归正加入教会啊。好，那么十八节到十九节是最后的警告，这个警告是不可以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或者删去什么。这个警告的意思就是说，不可以随意扭曲书中任何的信息，不管是加添也好删去也好，是不可以做任何的扭曲啊。换句话说，没有不可以做任何的扭曲。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对神的话，对这书上的预言，我们不可以随意按着私意来解说，不可以按私意来解说。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如果有人加添什么，就要把这书上的祸再加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删去什么，这是非常严厉的，神就要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跟圣城删去他的份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解释预言要非常的谨慎，存不仅仅是预言，神的话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我们需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不可以随意的添加，也不可以随意的删减啊。那么当然我们不会说我们完全正确，可是这是我们竭力努力的一个目标跟方向。好，那么然后二十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是基督再一次说我必快来。那么这约翰最末了的祷告，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主愿你快，愿主快来哈、啊。英文就是 Maranatha， 我们知道，我们听到 Maranatha 有一个出这个 Maranatha 的诗歌啊。The Maranatha 就是主啊，我愿你来啊，主啊，我愿你来。所以这是哥林多前书16:22。啊，约翰的祷告也是我们今天教会的祷告。约翰的祷告也是今天我们教会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整个生命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就是有待于基督的再来啊！人类整个生命的问题唯一的解决就是有待于那掌管历史，在历史当中拥有绝对主权的基督，他第二次再来。所有一切的人类的问题的真正的答案都在于基督的再来，并且整个救赎的历史也只有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成啊！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救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叹息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救赎的历史也只有等基督的再来才能够完成。所以这也是我们历世历代教会的祷告，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但是最后21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这个是在出现在启示文学的著作的末了。这种的祝福的方式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启示文学的著作的末了通常没有这一种祝福的形式。那为什么在这里出现呢？可能是因为启示录我们说也是一封信，要给这7个教会去读啊，因此启示录也是一封书信，所以在这里约翰就按着书信的惯例，在末了加上这个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好，那么所以这个就结束了我们整个启示录。那么谢谢大家能够很忠心的上这个课，我自己真的是在读这卷书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啊。那么我想还值得我们回头再去默想去应用啊。那么也很谢谢你们，我知道每一个礼拜读一遍，读到现在已经读了30几遍了，感谢主，希望这些话能够真的深入我们的心里面。那么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卷书，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啊。好，我们做一个，
谢谢
你们。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存着何等感恩的心结束这一卷书。主，当我们读到最后，我们的心里面真是充满了你的荣耀在我们心里面，这实在是太圣洁太神圣。主啊，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主，我们想到你这样圣洁的一位神，主，你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这样的救恩，主，实在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所能够理解的。我们不能够想象在永恒的里面我们竟然可以在你的荣耀的面光当中能够永远与你同住。主，这真的是最圣洁最圣洁的一刻。主，我们也从心里面很深很深的渴望那个日子能够早日的来到。主啊，当我们现在在地上稍微尝到一点你同在的甘甜跟喜乐，我们就真的是那么渴望在那个新天新地跟新耶路撒冷的里面，主，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欢庆，在你面前敬拜，在你面前沐浴在你的荣耀跟你的丰富的里面，我们可以面对面永远的与你相交。主，我们真的是要感谢要赞美主，但是我们心里面也有那么深那么深的恐惧战惊，因为我们知道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你的面。主，你的话真的是提醒我们，在今天在地上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行善。主，是你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主啊，我们愿意
借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愿意借着主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我们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地上不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是以永恒，是主的永恒里面的一切天上的事为念。主真的是需要你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主啊，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整个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的堕落跟败坏。主，你自己末了的审判，你的公义完全的彰显。主，我们真的是也要尽我们的力，主真的是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主，就好像最末了教会邀请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听见的人都来。主啊，真的是盼望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能够照你的命令去领万人做你的门徒。主，我们不是只是去把福音传讲一下，带他做个决志祷告。主，真的是我们自己跟随你做门徒，我们也带领别人来做你的门徒。求主怜悯，主啊，求你怜悯，怜悯今天许许多多人是活在罪的里面，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希望，我们真的不希望这些人是走向永恒的灭亡。主，我们就渴望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你做见证，能够带领这世上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让他们也能进入这个永远的光中。将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不再需要任何的光，因为你的光，你的荣耀永远的照亮我们。主，谢谢你。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像约翰最后警戒我们，凡听见这书上话的人而且去遵行的人是有福的。主，让我们都能够按着你的教导，你的教训，能够忠心，能够坚忍，能够得胜。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